老北风逼住马福田，把他一家四十来口集中起来，搁到老码头住那屋里头。那屋再宽敞，四十来口，主人、仆人、男女、小孩全挤在一个屋里头。两个大炮手海龙拎着枪，搬把椅子把门这一坐，要上厕所去报告，得盯着，全傻了。哎呀，一个个吓得心里头噔噔直跳，那小孩也不敢哭了，你说这玩意儿辟邪不？海龙像瘟神一样在这盯着。马福田老头呢，就得陪着老北方，陪着张海天在这吃啊、聊天啊、谈心呐、啊。那海豹拎着枪在外头寻风放哨，提高了警惕。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时间它过得怎么这么慢呢？熬着吧，一分一秒这么熬着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一晚上无话。到了第二天快接近中午了，送信儿的回来了。那小鹿满头大汗，一身的征尘，进了屋了。张家的，信我送到了。哦哦，见着青山了，见着了。他正要开军事会议，在大门口我把他截着了，把您那封信给了他了。他怎么说？哎呦，他看完这封信都急坏了。他说他跟日本人请个假，随后就到，让我先回来告诉家里放心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那你先下去吧。这个小鹿刚一转身，老北风说：“慢，小兄弟，你辛苦了，到后边那屋里你先歇歇吧。”
哎喂，
去去去，哎哎。进来就给闷起来，怕有其他的举措，把小鹿送到后屋圈起来，咱不提。单说外边的人等着吧，也不吃也不喝，干巴巴在这等。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，外边马褂銮铃的声音，五匹马，五个人。为首一匹大白马，马鞍桥坐着个军人，军刀、白手套、枪牌、撸子、大盖帽、斗篷，穿着威风的不得了。后头带着四名贴身保镖，向青山回来了。风是风，火是火，要没有马呀，能回来这么快？在府门外把司将带住，吁吁吁，甩凳下马，后边保镖把马匹接过。哎呦，这向青山一边摘手套，一边就进来这院了。进院就喊：“爹，我娘怎么样？爹，我娘怎么样？”还真孝顺，还虽然是岳父岳母叫的这个亲热呀，就甭提了，就迈步就进了屋了。可里屋的人早就做了准备了。老北风往院里看，回来了，就告诉马福田老人家：“你要这么说啊？我可相信你啊！你要到院里跟他一走一过，要漏了这个底，可对不起。
哪能呢？
不存在那些事儿，你就放心吧。”老头就接出来了，正好向青山要进屋，老头正好出来。
青山回来了
啊，回来。我娘怎么样？哎，你到后屋一看就知道了。走走，没在这屋，走走，跟我上后屋。向青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往后走。老头一看，他 后头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呢。按着老北风交代的，你们哥几个别上后头去了，别去了。小鹿啊，鹿，小鹿从后边出来了。哎，把这几位让到旁边那厢房，你们走长途也够累的，到厢房去歇着。小青山一回头，去歇着。哎，四个贴身保镖进了厢房了，他没跟着，外头海豹偷着就把他们盯住了，不盯住不行。单说向青山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把帽子摘了，衣服也闪掉了，大步流星进了老头那屋。他都懂啊，这地方常来。等进了屋一看，呀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老的杀的都挤在一个屋里头了，炕上也是人，地下是人，一个个表情痴呆，都这个事儿。他一看，老太太在炕上坐着呢，不像有病的样，脸上木然，表情不自在。再一看，呀，门旁边一个凳子，坐着个彪形大汉，手里提着枪，大脚鸡头张着。向青山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怎么想的呢？啊，大概这马家集一带不太平，我老岳父害了怕了，分散住着，恐怕出万一，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屋里头，找了个保镖拿枪给看门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哎呀，要照这样，我不如把他们接到潘山去。他也没想旁的，就这时候他过来了。你好，听说您得了疾病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到潘山去治治？
啊，我他爸的，
您怎么了呀？向青山一看是得了邪病的，怎么这样。正在这时候，听后边一笑，哈哈哈，兄弟，哎，谁呀？一回头，老北风在后头站着。贤弟，还认识哥哥吗？
我啊，老北风，
几年不见呐，这个地位不一样。马上向青山就预感到不妙，那种人多聪明啊，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，明白怎么回事，心中暗想，老北风你干什么，你来砸窑来了，你来绑票来了，哎，演了个戏把我给骗回来，你还想把我怎么样，你的胆子。他很自然的刚要摸腰间的手枪，海龙在后头，老实点，把枪就给他下下来。哎，大哥是您呐，多年不见，大哥一向可好，我给大哥行礼了。行，兄弟，我真想你，能不能找个地方谈话？行啊，对啊，到前院，又进了书房。进了书房，向青山这心里就打开鼓了，很不自然的坐下，摸烟卷也摸不着了，好半天把烟卷拿出来。哥哥，你抽一支。好嘞，我正来瘾。我恭喜兄弟，荣升第一师的师长。哎呀，混饭吃呗。哎，这年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荣升不荣升的，今天是师长，明天还许什么都不是了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呢，这也倒实情。老头在旁边坐着，我说老贤侄啊，你不是想你兄弟吗？你兄弟回来了，有啥话你们就直截了当的说，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言语，你们哥们谈谈吧。 老头挺知趣，坐在旁边，一句话说错就很可能开火。
别的向青山不知道怎么事，问吧。大哥，您现在怎么样？
还是老本行呗，我有啥出息？
还是胡子呗，打家劫舍，有时候撑得满嘴流油，有时候三四天就吃不上一顿饭，哎，勉强混吧。
大哥，一晃多年不见，我也真想您呐。那么大哥究竟有什么事找我？
兄弟，一个是患难之交，我能不想见见你叙叙旧？另外呢，有点小事相求。
大哥说吧，
我的命您给我的，我什么时候不能忘恩呢？没您救我，我哪有今天呢？什么师长呢，什么都不存在。哥哥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，您说想用什么，想叫我干什么？
好，痛快痛快。
可见咱们弟兄这头算磕对了，对天盟誓也没白盟。
兄弟，小事不大。
林彦清这个人你熟吗？
当然熟了，我的顶头上司，我们自卫军的总司令，我就归他管。
知道我求你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
我想叫你帮帮我的忙，要林彦清的狗头，要他的脑袋。
哎呦，
向青山一听好像没趴下。
大哥，
您不是开玩笑吧？
哎，
这可不是玩笑，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。干脆跟兄弟你说吧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呢，我现在怎么个处境你不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要说是胡子就是胡子，要说不是胡子就不是。我现在投靠了副司令张学良，虽然没见过张学良，他手下有个黄先生黄将军，我直接投靠了黄将军，我要扒掉贼皮，堂堂正正做个人，要做个好中国人呢。我说兄弟，这我怎么说呢？你现在认贼作父，当了汉奸了，你明白这个汉奸有多么可恨吗？老百姓要提到汉奸这两个字，得怎么看，得怎么骂？表面上衣冠楚楚，背后叫人戳脊梁骨，我觉着也不太光彩吧。哎，我也不是说兄弟你，就是我没投靠张副司令，我仍然是胡子，也比你们强。你怎么能帮着日本人？现在我是副司令张学良的人，我马上这些人就要被收编了，我要立功赎罪。我已经在黄显生将军面前打了保票，要林彦清这颗汉奸的狗头。我想来想去，我没那个能耐，就得求兄弟你给我帮帮忙啊。兄弟，能不能帮忙？
向青山那汗滴滴答答下来，
不，
大哥，谈何容易？他手下十来万人，管着八个师，还有庞大的日本顾问团，我实在无能为力啊！我手下这多少人，您是知的。别看我叫第一师的师长，同共我们那师里头才一千多人，虚张声势，要跟他们干，我哪能干得过呢？
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！谁让你硬碰硬来的？使智谋， 你能经常接近林建清，你讲话他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开会干什么呢？你们都在一起，你想要他的命还费劲吗？他要一死，群龙无首，不战自乱啊！你是不是就帮了哥哥的忙了？你张嘴说报恩，闭嘴说报恩，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你不能打退堂鼓吧？兄弟，能听哥哥一句话吗？我当胡子的出身，我现在毅然我归向正路了。方才我讲了，我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兄弟，你何苦呢？你跟他们干有什么出息？到头来你能怎么的？你不如跟着我干。你要能跟着我干，我们共同投靠黄显生将军，上报副司令张学良，我们翻过头来打日本鬼子，你算民族英雄，你算抗日的好汉，你何必非得顶着个汉奸的帽子呢？你想想，在哪头都是一样干，你何必这么干呢？这笔账在这摆得非常清楚，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，你好好想想，能不能帮着我干。大哥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咱们弟兄没外人了，当初的时候我也是说呀，考虑到这一千多弟兄吃不上饭，也是胡子跟您一样，你说四外游动算怎么回事，日本人来了没有咱们立足之地呀、啊。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了，也是为大伙儿着想，一想保着日本吧，管怎么的吃顿饱饭吧，就这么的我投靠了林建清。要说发自内心我就想当汉奸，我就想如果出卖祖国出卖人民，这我不愿意，那太温馨了。不过形势所迫怎么办呢？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，逼得我走了这条路。如果哥哥你说的黄显生将军副司令张学良能收我，我何乐而不为呀、啊？一样给人家卖命，我何不赚个好名声呢？我当汉奸我干嘛？哪个王八蛋才愿意干这呢？好兄弟，但愿你说话口心如一啊。那么现在我就想叫你表个态，你能不能帮我的忙？能不能咱兵合一处，将他一家？能不能你在里头来一个翻个，来个中心开花，把日本鬼子消灭，再打死林彦清，你就立了大功了。行，既然大哥挑头，小弟服从，就是。